到底我们生命当中需要什么？今天就是我们要讲的分享，到底我们需要什么？其实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最近非常新的那个微信群里面的新闻，大家有没有发现都在抢什么东西呢？大家知道吗？厕纸啊，然后还有大米，所以说大家非常需要厕所纸，非常需要囤很多的粮食。那其实我们生命当中到底我们真的需要什么呢？这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我们其实需要你，跟你旁边的说，我需要你。那我们教会需要什么呢？那我们其实我们需要彼此的同时，我们其实还需要跟神有关系。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今年我们教会的主目标是什么？我们需要全面复兴，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教会的目标，今年的目标，诶，怎么我一上来好像 PPT 又不 work？ 我们今年的教会2020年的意向跟目标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全面的复兴。那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要恢复、更新还有复兴三个步骤。那其实呢，牧师之前有跟我们有分享过，我们将会用一整年52周的时间来完成这一个大目标。那这52周，我们其实会分成三个阶段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全面复兴这个主题。那大家知道现在是几月份了？3月份。所以呢，其实呢，这个第一个主题复兴的部分，其实呢，我们已经基本上已经进行了一半了。那我们在前面几周的主日，其实已经陆陆续续跟大家已经分享过很多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的亲密关系，恢复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也讲了我们恢复跟家人之间的关系，也讲到了我们如何在一个敬拜当中恢复跟神的关系。如果大家有跟着我们教会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这样进度来走的话，其实相信大家应该已经有了很多的收获了。那如果很多弟兄姐妹讲说我比较慢，我好像还没有跟上，也没有关系，我们还会继续有这样子一个恢复相关的一个主题。那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我们美丽的 Wendy 已经有说过了，我们这上一周星期一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了有一个对焦耶稣生命突破的这样子一个进食祷告。那其实也是一个恢复跟神的关系，以及恢复跟人的关系，好不好？就是请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样子一个机会，我们一起跟着教会的进度，在今年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来经历恢复跟神的美好关系，也让我们做好准备来迎接2020年，我们神要带给我们一个全面的复兴。阿们吗？阿们。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很多恢复，其实都有提到什么关系，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讲的是一个关系的恢复。那其实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之后呢，其实我们生命就在不断的恢复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好像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背负的十字架，十字架有一个纵向还有横向的一个关系，纵向是我们对神的关系，横向是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呢，这话说的没错，可是大家觉得恢复关系容易吗？我看到下面很多人在摇头，真的不容易。那好像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更不容易呢？是的，好像我们跟神，感觉上我们好像跟神的关系比较容易恢复，跟人的关系比较不容易。其实呢，这段时间刚刚我有提到，我们最近一直在关注的，我们一直在抢的那个 toilet paper， 其实是跟我们最近在关注的这个主题非常有关系，就是新型这个冠状病毒肺炎这个东西，它牵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而当我们在关注每一天，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可能早上起来除了灵修之外，我们还会关注这个确诊人数，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挥一下手，有没有？大家是跟我一样的？对啊，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事情。那 我的朋友圈里面呢，其实也出现了很多，因为中国已经隔离了很长一段时间嘛。那在这隔离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有很多的朋友们、家人们，他们在朋友圈里面慢慢的就会发一些让我们会心一笑的东西，就是呢，有很多他们受不了他们熊孩子因为关太久在家里面，然后有很多他们在家里发生的一些跟家人之间发生的一些我们看来糗事情，我们把它当作看笑话一样看过了，但是呢，它其实真实反映了一个社会问题，而且呢，这个是有统计数字的。那据数字统计呢，跟我们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个确诊数字呢，是同一时间，它在悄悄的攀升，可是我们没有在关注这个事情。那其实呢，中国国内某一个一线城市的社工单位，就是辅导单位，他在春节期间呢，就是居家隔离30天的期间，一共获取了求助来电11292人次，调解服务9037个家庭，平均每天300多人次，累计一共受理家庭纠纷矛盾1752个案件。有没有觉得很夸张啊？一个月时间，每天只有一个城市哦，家庭纠纷问题，为什么呢？其实呢，我们虽然是一家人，我们大家都很彼此的相爱，可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很忙碌，很少有机会我们近距离的彼此接触相处。我们大部分时间要上班的，可能一天在家时间就是早上起床，回家了我们就是吃个饭，然后又洗洗，大部分时间就是睡觉跟上班的时间。可是呢，因为这个肺炎，我们就被迫就把家人们关在一起，然后我们就越看，就不像刚才我们温蒂姐妹上来的时候，我们 Simon 看她那个样子含情脉脉，很有爱，有没有？那我们是越看，我们就越相厌，就越讨厌。所以呢，这就造成了很多的家庭纠纷，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这么样相，我们最亲密的家人，我们骨肉相连的家人之间都这么的困难啊，相处，更何况我们要说我们跟其他人是不是更难呢？所以呢，我们讲说恢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太难了，如果没有神介入的话，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呢，我们在信主之前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我，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很自私，我们什么东西都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意。那如果不是神来改变我们，人跟人的之间真的非常难以维系，家都可以有这么多的问题，更何况是人呢？那虽然说我们现在，我们大部分在座的都已经是信主了，有圣灵在里面来帮助我们，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来提醒我们，我们可能说我们其实里面有能力来恢复与神之间和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其实这是一个过程啊，感觉好像说的容易啊，就是这么嘴巴讲一讲，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其实这个过程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那么简单，好像说哦，我们信主了，这个事情就已经成就了，不是的，其实它是一个过程，它是需要时间，而且也需要一个环境来让我们操练怎么样在这当中来经历神的帮助，来过上一个符合神儿女身份的一个生活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有这个说明书，我们有这个东西，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用它，那怎么办呢？其实神很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软弱，很多时候我们跟神说我们信，但是我们信怎么样不足，我们不够，我们有能力，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用，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自己里面的东西会胜过盖过神给我们的这个能力。所以呢，神就很特别也非常贴心的就帮我们造了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让我们才可以在这里面来学习。那这个地方大家知道是什么地方吗？教会，非常的棒。那就是神透过信徒群体的生活，就是教会这样子一群属神的儿女， 我们透过这样这个环境，很安全的一个环境，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先学习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让我们，因为当我们在这样一个信徒的这样一个群体当中呢，我们可以真实感受到关系的恢复，我们来经历神的爱，然后我们也来够学习如何来爱人，我们才能够来恢复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信息的内容其实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相关的，因为我们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是需要跟人接触的，所以我们需要跟人之间建立关系，而这个前提是我们先学习在我们当中怎么样彼此建立关系，彼此相爱。所以呢，弟兄姐妹，跟你旁边的转个头说，要打起精神，因为先接下来的是跟我们非常有关系的。你说跟我们，阿门，阿门。好，那我们弟兄姐妹听我说了这么多，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看看今天神要透过他的话跟我们说什么，好不好？今天我们要来读的是哥林多前书的12章12到27节，经文有点多，我们以起印的方式好不好？左边一句，然后右边一节，左边一节，右边一节，好不好？我们就一起先请左边的弟兄姐妹先来。是一个，却有肢体，而且肢体虽多，
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
我们
不
拘
是犹太
人，
是希腊人，
是为奴的，
是
自
主
的，
都
从一
位
圣
灵
受
洗，成
为
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
若是脚
说
我不
是
手，
所以不属
乎
身子，他
不
能因
此
就
不
属
乎
身
子。
设
若耳说
我
不
是
眼，
所
以不
属
乎
身
子，
他
也
不
能
因
此
就
不
属
乎
身
子。若全
身
是
眼，
从哪儿里
听
声
呢？
若全身
是
耳，从
哪
里闻味
呢？
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
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
更
是
不
可
少
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容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的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
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的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做肢体。
好吧，我们一起在分享之前，我们就一起先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候，主啊，你将你的话语赐下。主啊，孩子要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你自己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在这里与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神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在这里求神你自己来保守我们的心，也来保守孩子的口，请圣灵你自己亲自来关照并启示神你自己要对众人所说的话，也求主你来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把神你自己的话语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说的与听的都可以同盟造就。我们恭敬地将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在神你自己的手中。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好，那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到底这个哥林多前书这段话是作者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来写的这段话呢？那这段经文是出自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呢，是保罗在第二次宣布道旅行时所建立的，是在保罗离开了哥林多大约3年之后， 他那个时候呢是在以弗所，大家可以在地图上可以看到说圈起来的那个地方，哥林多呢是3年前保罗在的地方。那 往大家的左边那边有一个点就是以弗所，那他现在是在以弗所收到一封从哥林多来的信。那哥林多的信徒就在信中告诉保罗教会当中发生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教会里面有淫乱、纷争、真理上的谬论、聚会非常混乱等等。所以呢保罗知道了这个之后呢就回信给他们，然后苦口婆心的就劝他们，而这封信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哥林多前书。尽管这封信是写给2000多年前的哥林多信徒，但其中的属灵原则跟意义其实对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我们来说其实是依然适用。严格来说呢，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节经文是保罗针对当时哥林多的信徒在属灵上的一些纷争所写的，所以呢是针对当时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之间的问题所写的这封信。那其中所提到的一些真理呢很适合我们今天分享，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透过保罗当年劝勉哥林多信徒的这些话来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现在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这样子一个爱的大家庭当中，我们来学习恢复并维持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一个彼此关系。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到底保罗这一段经文，从这封信当中取出这一段经文到底是告诉了我们什么。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体只有一个，但是呢弟兄姐妹不好意思有首先呢哥林多保罗就跟哥林多的信徒们说身体只有一个，但是呢有许多的肢体。肢体呢其实并不是我们平常所会经常用到的一个词，有点文绉绉的，有没有？那其实所谓的肢体呢在希腊文中指的是部位、成员的意思。所以保罗在这里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体，但是我们身体都有许多不同的部分部位所组成的。如果是这样子讲大家应该就比较能够明白。那保罗在这节十二这一节12到14节这边有讲说身体原不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请问在座有没有人身体我们身体上只有一个部位的，有吗？没有吗？所以一个身体上我们都拥有不同的部位，而且每一个部位的器官跟它的功能都不一样，眼睛、鼻子、嘴巴都不一样，在许多的肢体合起来拼起来之后才能成为一个身体。这不是偶然出现的一个特征，而是身体本身就是这样子被设计被造出来的。那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刚刚我们明明是说保罗是劝勉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嘛，为什么会讲到身体呢？感觉好像有点在上生物课，有没有？那其实保罗我们会发现说圣经当中的作者很多时候会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比较不太容易明白的一些真理。就好比在几周前我们其实有分享过一个耶稣自己对门徒所说的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来代表说他跟信徒之间就是信徒跟神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在这里保罗也是一样，他用一个身体和肢体的这样子一个比喻来帮助我们明白到底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一个亲密关系是要如何来运作的。好，那就好像保罗在13节当中所讲的，对于我们这些被神所呼召出来的神儿女，我们每一个人与教会这个群体关系就好像肢体跟身体是一样的。那我们的身体是教会，而基督的身体其实只有一个，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是组成这个教会的部分，所以是包含在教会这个身体里面的。虽然呢，我们可能来自不同的社会阶级或者成长背景，甚至可能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种族，也有不同的特性跟性格， 但是在信主以后，我们借由一个圣灵的洗礼，我们刚刚温蒂也有讲过，我们马上复活节就有一个洗礼嘛，所以我们透过了圣灵的一个洗礼，我们成为同一个身体部位里面的一部分，我们成为身体的一部分。那一个身体多个肢体，然后明明是多个肢体，我们却又成为一个身体，好像有一点绕口，对不对？那其实为什么保罗要用比喻的方式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用这样子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让我们明白这个奥秘了，因为这个是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是很难用头脑来很清醒的来理解这样的一个真理。大家可以试着想想看，一群想法不同、个性不同、背景不同、社会地位也不同的 一群人，这样一群人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交集，但是现在我们是却说我们是身体的一部分，我们要彼此协调啊，我们要和平共处，靠我们的人自己的力量是可能的吗？大家觉得是不可能的，但事实是这确实是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一下你左右两边，看一下你的弟兄姐妹，你们我们不是融洽的坐在一起吗？我们不是已经成为一体了吗？所以说在人不能，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阿们。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宝贵之处，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大能的明证，因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活见证。在这里我们许多不同的肢体，我们就真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那既然这些部位合起来变成一个身体，那他们可以分开单独作业吗？可以吗？不可以。那我们听听保罗怎么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分开单独作业呢？因为呢，我们一个身体有许多的肢体，但是呢，肢体与身子之间是怎么呀？密不可分的。在15-16节这边讲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身体，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体。那耳朵也不能说我不是眼睛，所以我不属于身体，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这个身体。这是什么意思呢？说白一点，如果一个肢体他要离开身体，大家觉得会变成什么？
残障。
残障，那那块肉其实会变成我们所说尸块，有没有？你把这个东西切出来，它其实不是一个人体，它是一个尸体，有没有？所以是没有生命的，是不能够存活的。所以呢，一个肢体它其实是没有自主，可以决定它自己的身份，不管它愿不愿意，它不能说它不属于这个身体，它就要分家分出去，它自己独立存在的，它不能的。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呢，我们不能自我隔绝于教会这个群体之外了，我们应该要有正常的教会的生活，团契生活。就好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一个肢体呢，它不能成为一个身体的。当我们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就好像是一个独立的肢体，比如一个眼球或者一只手，那都不能够成为一个身体的。那其实呢，在教会当中也有一些是比较可惜的，就是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是觉得说，哦，我想要自由，我想要自由的来，自由的去，我每一次来呢，就好像一片云一样飘过，就没有带下任何的怎么样，没有带下任何的影响，我就又飘走了。那在各个教会之间游荡行走，就好像一个独立的肢体一样，其实这个是很可惜的，因为呢，这种方式其实违背了基督徒的生活原则，以至于他们的属灵生命怎么样，没有办法突破，没有办法在这样子一个爱的大家庭、爱的连接当中被建造成为更好。那为什么肢体跟肢体之间密不可分呢？因为呢，我们功用不同。那若全身是眼睛，大家可以看到这幅图，大家觉得好看吗？不好看，对不对？是个怪物啊。那如果只有耳朵呢，这也很丑，对不对？所以呢，根本不行啊。我们不能说我要全身都长眼睛，我要全身都长耳朵。 在这个地方就保罗就非常的厉害，他透过一个就是感觉听起来有点弱智的比喻，有没有让大家非常容易就能明白到底为什么肢体它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肢体的 部分它的功用都不一样的，这些是基本的常识跟真理。那其实 就是为什么他比喻说在我们教会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的，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一个眼睛，有些人可能就像一个耳朵，我们的功用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可能单独分开的。我们在教会当中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是不同的，每个人的恩赐跟呼召怎么样都是不同的，所以有人做手，有人做脚，有人做眼做耳，合起来就是一个美妙的身体。那这些的身体呢，我们彼此之间也需要怎么样彼此的协调，发挥各自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功效才能够怎样完全的被显露出来，否则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怪物一样，只有眼睛就听不到声音了，只有耳朵就闻不到味道了。那说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怎么想，但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就觉得不服气说，那我可以选择啊，我可以选择不做眼睛，我可以选择不做脚，为什么有些人他就可以做眼睛，有些人就可以做头，我却要做一个小指头呢？大家有没有这样子一个疑惑呢？其实很多人，我觉得很多人是有了，我自己其实之前也觉得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有这些他可以做这个，我却不能做那个呢？很多人会觉得不公平。那不好意思，其实确实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可以决定我们要做什么的那一个人，因为呢我们都是被造的。首先呢，神保罗在这里就说，十八节说，我们是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身体上的每一个部位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长在哪里的。大家说是谁安排的？神安排的，也就是名副其实的神操作。所以呢，身体上的每一个部位都有其独特的功能跟使命，而每一个肢体也都是被呼召来在它的位置上发挥它的功效，缺一不可。我们不可以说我的脚要长在上面，脚长在上面可以走路吗？肯定不行啊，它一定要长在下面才可以走路嘛，你长在上面要怎么走？眼睛不能长在耳朵的位置嘛，它这走路你是横着走，就螃蟹走嘛，你怎么可以看到前面？你永远不会往前走嘛。所以呢，就好像创世纪所讲的，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并看着一切所造的都是甚好的。同样的道理，神随他自己的意思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安排在教会这个身体上面，我们的恩赐、才干、特质、成长背景等等的一切其实都是神所安排的，也都是神其实在我们还在母腹中的时候都已经计划好了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在神在我们预备我们这个人要出生之前，其实我们都被造好这个样式，他已经设计好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一个 用处，可以在我们出生之后发挥一个自己的功效就可以了。那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神美好的安排，跟你隔壁的说，我们都是神美好的安排。好，那神除了安排我们呢，其实也让我们彼此，我们刚刚说彼此协调嘛。眼睛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很有意思吧？明明一个身体的不同部位，但是我们其实是需要互相的配搭才能完成一件事情的。眼睛不可能说光看着眼睛说我要去那里，他需要脚的配合走到那里才可以嘛。在神的完美设计当中是有足够的空间，其实是可以容纳不同类型肢体的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呢，应该要看重在教会当中发挥的功用，我们不会觉得说我不需要你我就可以了， 反而应该是说我不能怎么样没有你，不能只强调自己有多重要，而是要以谦卑的心，我们看 别人比我们自己强，因为任何的肢体都不能怎么样独立的运作，它必须跟别的肢体互相的配搭连接，我们互相的需要，缺一不可。那它就是跟我们人所以为的是不同了。在22节到24节这边讲说，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我们看为不体面的，神越发给他加上体面。然后这边也讲到说，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到装饰，但神搭配着身体，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欠缺的肢体。不知道大家很多时候有没有觉得，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其实第一反应会根据我们自己的聪明或者我们过往的一些经验来对很多的事情做出判断跟决定下定义，那却忘了其实我们所有的聪明跟智慧在神面前其实都不值得一提，根本就不是我们所以为的那样。就好像保罗在这里讲说，某些的肢体好像在一些人看眼中看为不怎么体面，要多软弱就多软弱，可是在神眼中它却是神自己亲自搭配的，是美好的，神要把加倍的体面加给他。举个例子，可能我们身上有一些的地方是我们不喜欢的，我们不会说那、啊、我们把这些东西割掉吧，拿掉嘛，不会嘛，我们就会用各种的方式先让这个那个地方，我们甚至会花更多的时间让我们这些不完全的地方其实让它可以更好，可以更好更突出。那有一些软弱的，神就加倍的加给他。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知不知道那个尼库，那个布道家，他身体残，他没有手跟脚嘛，是在我们人看来的它是一个残缺的，是一个不体面的身体，可是神将加倍的体面赐给他，神重用他，可以使很多很多人透过他的生命见证可以经历神的恩典。其实人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有必要性的，是神所亲自搭配的，它是应该存在或者不应该存在，那都是神亲自为他所造的。可能在人看来尼库他是一个残障，可是在神看来他是一个美好，他所重用的一个器皿，因为他是神所造的，他在神眼中看为是最美最好的。一切神所搭配的，这边讲神搭配着身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搭配的，他看一切都那么的刚刚好，也都是那么美，就好像他在创世纪创造完人以后，他就说他甚喜悦，他很喜欢，因为他这都是他自己所造的。所以呢，我们不要觉得不服气，好像说为什么我是脚，为什么我是头，为什么我只会这个，为什么我不会那个，不用觉得不服气，因为都出于神，我们被造有我们自己特定的功率功用。如果神让我们做眼睛，我们就好好的做眼睛，如果神让我们做脚趾，我们就好好的做脚趾，如果没有脚趾头，脚趾头 少几个，我们的平衡感就会失去，所以脚趾头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为肢体的我们不可以高看不起别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也不可以轻看我们自己，因为什么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神看我们都这么美好，我们有权利看我们自己不好吗？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是身体当中不可少的，也就是换句话说，不要因为我们能力高低可以担当更多的服事，我们就看不起那些刚刚进入教会灵命可能没有办法跟我们一样的成熟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跟我们一样参与很多服事的弟兄姐妹，我们就看不起他，就开始用一个指责的态度来看他们，不可以的。反过来，我们要说，我们要在小组聚会跟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来鼓励他们可以在神在他们身上所创造的这些美好的地方，来帮助他们可以在 这样子神所创造的当中更多来经历生命的一个突破。因为神的道路呢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很多时候我们的自以为是其实远远比不上神的配搭。看彼此，看自己跟看彼此，其实神看我们都是合乎中道，都是看为美好的。所以呢，从这节经文我们应该就能明白，一切真的都是神精妙的设计。神透过爱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连接在一起，他也随己意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1503这样的一个身体上面，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是神什么呀所美好的一个安排跟计划。也因着我们各自的能力不同，呼召不同，特质不同，所以呢我们缺一不可，互相需要，都是神亲自配搭，也都是神最好的安排。我们其实需要做的就是单单顺服，让神来带领，好发挥我们各自被神所赋予的使命，一同建造身体，一同建造教会这个身体。大家说阿们吗？跟你左右两边说，你很重要，我很需要你。
我很需要你，
需要大家。好，那其实呢，我们讲说，因为我们彼此需要，所以我们需要恢复彼此之间的关系。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说过，恢复关系很不容易嘛。那我们的神其实呢，不会只告诉我们一个问题，不帮我们解决的。他其实会把智慧给我们，他会把方法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做。那接下来也是，我们要来看看神到底透过使徒保罗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建立一个肢体间亲密的一个关系。首先我们要来看保罗在第十三节当中跟我们讲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个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呢，我们在起初的时候，我们刚刚有分享，当我们信主得救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同一个位置，我们受了洗，也就成为了这个身体的一部分。从原来的不同，我们就变成了相同的。其实这个过程呢，非常的奥秘。而不止，不过呢，这样的一个经历不是一次性的经历。像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很久之前我们就已经受洗了，可是我们不只是停留在那样子，我受洗了啊，好了，就完了，不是的。我们关键还是在我们之后，后面保罗说我们隐于一位圣灵是什么意思呢？会发现，其实我们会发现这里其实是需要我们要有一个主动性的，我们要有需要，我们主动的，我们会觉得渴，我们要主动的去喝这个水，我们去饮这个圣灵的活水。所以呢，他这边保罗是提醒我们，虽然我们因着一位圣灵受了洗，成为肢体的一部分，可是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因为呢，我们需要在这样子一个主动性的，在不断的去寻求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不断的浸泡在圣灵的活水当中，不断的被神更新，被神提醒。那这边讲隐于圣灵，也就是刚刚讲的要浸泡在圣灵的活水之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说白一点，其实就是一个比较老套的，就是我们要保持稳定的灵修生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什么标准答案。大家有没有开始要打瞌睡了？标准答案就是我们要读经祷告，听起来很老套，但是这真的是我们基督徒的什么呀基本功。每天亲近神，透过神的话领受灵粮，再透过祷告等候聆听神的声音，自然就能跟神保持一个双向亲密的关系。而当我们与神保持这样子一个双向亲密的关系的时候，自然就能跟弟兄姐妹保持亲密的关系。大家说阿们吗？
阿们。
所以呢，没有捷径，真的没有捷径的，这个是需要下苦功的。不过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因为呢，目前我们有在上西三的同学们 C3 的同学们给我挥一下手，我们其实就已经在借着课程的要求来帮助我们养成什么呀？每日灵修的一个习惯。因为灵修一旦成为习惯之后，其实它就会变成我们生活当中自然而然要做的一件事情，就好像我们每一天吃饭睡觉喝水一样，那么自然。再来呢，保罗就说，我们身体虽然是隐于一位圣灵，但是我们每一个部分，我们其实需要彼此的相顾，互相的配搭。虽然呢，在地位和功用上面，每一个肢体都有独特性、必须性，而且每一个肢体都非常的重要，但是呢，也需要从整体的角度来衡量，我们要彼此的协调嘛，也就是所谓我们所说的合群的概念。其实非常有意思啊，因为有一些人可能虽然自身能力很强，可是呢，很奇怪，他就是没有办法跟人家一起做，他只要一跟人合作他就有问题，然后呢，最终就变成一人公司，就把自己给累死嘛。其实之前牧师就经常讲，他自己就是之前是一人公司，所以把自己累出病来，所以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一人公司是非常不好。我们需要有同伴，我们彼此的配搭，让我们做一件事情才不会那么辛苦那么累。好，那如果肢体之间不能互相的配搭达成共同的目标，那么不管其实我们肢体各个部分它自己有多大的功能或者多大的才能，其实都不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其实最终的结果是引起矛盾，引起纷争，引起问题，并且呢，其实这不是神要我们所做的。神更看重的其实是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神与人同工，是不是可以在这当中可以结出美好的果子。也就是换句话说，在我们的在发挥各自独特性互相配搭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需要透过神的眼光来接纳并欣赏彼此。所以很重要的，我们要再说一遍，就要透过什么呀？神的眼光来接纳与欣赏彼此的不同。正是因为我们彼此有不同，我们才可以彼此学习嘛，才可以互补嘛。如果大家都一样，大家觉得生活有意思吗？我自己是觉得没意思，因为不同嘛，你才可以从不同的人身上学到一些新的东西，才可以填补我们身上的一些不足的地方。而透过接纳与欣赏彼此的不同，才能更好的发挥团体侍奉的果效，也才能在过程当中与肢体建立亲密的关系。大家同意吗？
阿门，
阿门。那既然大家都同意，不过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互相配搭是发生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是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吗？
不是，
不是，我们一个人不用跟人配搭嘛，跟自己配搭就好了，自己随心所欲，我自己想干嘛就干嘛。那需要配搭当然是在一个人以上嘛，那肯定是。我在几周前跟小组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有一个关系，就是一二三的关系，一个关系一定是两个人以上，三个是靠神来连接，是一个坚固的关系。那其实关系是发生在一个人以上才能成为形成关系嘛。那发生在我们一起同工的情景之下呢，其实是教会，我们说是神为我们贴心预备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让我们可以学习这样子一个在安全的一个环境当下，我们可以彼此的一起来同工。所以呢，我在这里鼓励大家，如果在这样一个相对安全及充满爱的环境当中，如果你还没有任何的服事，没有参与任何的服事的话，你可以考虑加入这样子一个群体当中，在这样一个相对安全充满爱的环境当中，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让我们操练怎么样跟人同工，与弟兄姐妹建立起一个亲密的关系。哪怕在过程当中起冲突都不用担心的，因为神是用什么把我们连接在一起呢？ 爱，对的，神是用爱帮我们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我们有冲突，我们就会用爱来彼此接纳跟包容，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在这里呢，也就顺便打一下广告，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就说，那我也不太清楚我到底身上有什么样的特质，我也不知道我的恩赐在哪里，到底我可以参与在哪一部分的服事呢？没有关系的，如果你想要更多了解自己的恩赐跟优势是什么，其实除了可以在参与服事当中，我们跟彼此配搭的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自己身体，就是我们自己生命当中一些特长，跟从我们弟兄姐妹身上所学习的一些好的东西之外呢，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的课程来帮助我们来发掘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特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优势。那我们即将在五月中旬开办 C4 的精英班的课程，那其中有一部分的内容其实将会帮助大家明白自己的恩赐，也就在我们第八堂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恩赐配备跟第七第八我们都讲到说恩赐配备跟一个服事恩赐的部分，让我们明白说透过神的眼光，我们到底神把我们造成他所要在哪一方面所使用的一件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课程呢其实非常难得，因为我们从我们就是教会的架构就是改变以来，我们其实才开过一次而已 C4 的班，所以上一次开应该已经是3年前的事情了。所以呢，欢迎弟兄姐妹可以把握这次的机会来报名参加这样子一个课程，一共是9堂课，就是主日结束之后。那讲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我已经讲了很多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我讲的睡着，因为很多时候你知道吗，教师特质的人讲话讲到后面会把人讲睡着，所以我要确定大家还是清醒的，都还清醒吗？ OK， 非常好，看来大家都非常给我面子这样子。好，那我们再看看后面保罗还讲到怎么样再可以经历这样子一个让神来帮助我们可以来恢复这样子一个肢体的关系。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哦，就是我们所说的要同甘共苦嘛，要同苦同乐，彼此相爱。在事实上呢，这里保罗不是说一个身体受，就是一个弟兄姐妹受伤，你就应该要做什么？他这边讲的是一个事实，就事实上，如果所有的肢体都受苦，一个肢体受苦，其他的肢体它不能幸免嘛。那一个肢体得荣耀，在事实上所有的肢体也就整体就得快乐，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它就是一个事实，是一个基督身体的一个奥秘。就好比我们说我们牙疼的时候，我们不会说只有牙疼嘛，我们全身上下其实都疼，有牙疼的就知道说那个疼是全身上下都是疼的。所以呢，如果你从一个肢体的角度来看呢，感觉起来好像不公平，为什么他受苦我也要跟着受苦呢？不公平。那其实分担的痛苦是一半的痛苦，那分享的喜乐是什么呀？双倍的喜乐。尽管我们里面天然老我很难做到，但其实保罗在后面，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就是我们读的这个后面，其实有给我们非常好的答案，就是神透过他的爱，大家应该有印象吗？哥林多13章是一个爱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就是一直都在讲爱。那这就是保罗讲的一个最精妙的一个道，他讲到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个，那其中最大的是爱，因为神的爱，我们就可以真实的做到与肢体同苦同乐。而当我们切实做到彼此相爱的时候，其实相信我们就可以真实的恢复彼此之间的亲密的一个关系。阿们吗？ 所以爱，因为神用爱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连接在一起，他用爱拣选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在这个肢体里面，在这个身体里面成为彼此的肢体，可以成为彼此的帮助。最后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保罗要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其实也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之前一直在分享其实很难做到的。那这一部分呢是记载在雅各书当中的第五章14-16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你们中间有病的人，他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膏他，为他祷告。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很特别，为人祷告祈求病得医治，可是这边他讲到说要先怎么样，彼此认罪。为什么呢？意思是基督的身体出了毛病，我们彼此都要认罪，无一可以幸免，是一个认同性的祷告。因为我们是一体，所以有人犯罪，我们要彼此认罪，不是说他犯了罪他要认罪，不是的，我们是同一个肢体，我们的肢体犯了罪，我们同样的以认同性的，我们一起来彼此的来认罪。这让我们看见呢，一个肢体 出了事，整体整个身体要负责任，不是某一个肢体负责任。在基督的身体上也是一样的，一个肢体有病，长老就有责任。而互相代求呢，就是不只是长老要为病人祷告，病人也要为长老祷告。所以一个身体当中呢，肢体不但彼此互相彼此相爱，其实也彼此谦卑服侍。我记得在好几年前呢，我在参加天国文化那个祷告服侍的时候，跟其他的牧者，就是全世界各地去帮忙的牧者，其实我们之前都没有见过面的，只有在当天我们被安排，因为就是他们大部分从美国来的，需要就是会讲英文的同工配搭。那我们在配搭的过程当中，其实首先我们问病人他需要哪一个部分被祷告的时候呢，其实同时我们也还请他们也要为我们，就是为他服侍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他为我们来祷告，然后也需要他自己敞开心，有一个信心来跟神祷告，要求神来开他这样的一个信心可以领受。而很特别的是呢，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其他的同工呢，我们会有一个牧者，那牧者会按手在那个病人身上为他祷告，那我们其实所有的人都会同时来为那个病人来祷告。可是这样子一个服侍很特别，在那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所配搭的这个主责同工就是牧师，他就会说请你们在旁边为病人祷告的时候，请你也同时为我祷告，求神给我能力。所以我们大家之间的配搭不是说我们一起只为这个病人祷告，我们其实是互相彼此的需要，彼此代求，求圣灵的能力来覆庇我们整个，就是作为一个团体，作为一个团体来服侍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一同来担起这个责任，我们是彼此要互相认罪代求，不是说只是某一个弟兄姐妹的任务，而是我们所有肢体都应该一起来做的。所以呢，如果一个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凡事我们都可以做到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们能够做到这种程度的谦卑彼此相爱，我想仇敌应该就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破坏我们之间的一个亲密关系。而这样子一个活出基督荣美生命的教会，相信也是大大蒙神喜悦，被神所使用。而我也相信这样子一个教会同时也是可以吸引人的喜悦的，不仅仅是神喜悦，这样子一个充满爱的一个彼此关系的一个教会，我相信也会吸引很多的人愿意来到我们的当中，因为这里是充满爱的。所以在这里鼓励大家，虽然很困难，但是我们也请努力尝试用神的角度来看待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把恢复及维持这个关系的重要性摆在首位的时候， 我们相信靠着主的恩典，不管遇到多大的问题或者冲突，我们仍然都可以有能力做到彼此认罪，互相代求。阿们吗？阿们。感谢主。那我们就来总结一下今天所分享的内容，内容很多，但是我们相信大家透过这样子个这么长的时间，我们都能看到说神创造我们一个很大的奥秘，就是让我们身体上面，一个身体上面有许多的肢体扮演一个独特的功能和角色，是不能够脱离身体而独立存在的。而这个安排呢，它是出于我们神精妙的设计，他刻意把我们放在一起，这一切不是偶然的，是他美好的安排跟设计。因着我们的不同，所以我们缺一不可，互相需要。而我们需要呢，我们就需要在共同的生活、一同服侍的过程当中，要过稳定的灵修生活，来统领一个圣灵，并借着我们每一次冲突的机会，我们可以突破我们生命当中的平静，我们可以透过彼此的相顾，彼此的配搭，我们在这当中享受同苦同乐，彼此相爱，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被神塑造，彼此之间关系也逐步的可以得到修复，以至于我们不但可以跟神和好，我们也可以跟弟兄姐妹之间和好，最终完成与众人和好的这样的一个大使命。那也盼望透过今天的信息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重跟弟兄姐妹之间互为肢体互相需要的这个重要性，也请大家也可以把握这样子一个在教会这样子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透过服侍的方式，我们可以操练与人建立一个美好亲密的关系，在遇到冲突的时候可以克服自己的血气，可以在爱中可以彼此成全依靠，并谦卑的来跟随神的带领，以至于在我们教会这样子一个肢体当中，可以真实活出我们神儿女身份相符的这样子一个生命，使神的名得荣耀。跟你左右两边的说，我们要恢复肢体之间的亲密关系，
我们要恢复肢体当中的关系。